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的教会运作探讨呢，要开始从理论转向实际。那这70问里面的第9问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应当先看看，要探讨教会运作这个问题啊，一般都是从何入手的。那您如果稍微观察一下，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讲台上，在主日学的教室里，甚至在神学院的课堂里，我们谈到教会运作，大家脑子里所想的其实主要是圣经写完了之后，这1900多年以来的教会历史，从这些历史里边，别人给我们的资料里边，以及摆在我们眼前，甚至我们也在其中的种种宗派门户里边，各类的制度里边去讲的教会运作。比如说长老会的长老制，浸信会的牧师会众制，有一点学习的人，上过课的人，他可以上溯几百年呢、那怎么开始的，怎么演变的，都如数家珍讲给你听。这个是我们一般在探讨教会运作这个题目的时候所讨论的主体。那这又怎么样呢？尽管这些事情都是在新约圣经写成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却并不表示这样的探讨呢是离开圣经的探讨。相反的，每一个自称为主名下的教会，甚至包括罗马教廷、天主教会，他们都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去找出自己的根据来。比如走灵恩路线的人喜欢拿五旬节来作为教会的开始，主张凡物公用的人当然回说到耶路撒冷教会作为他们的榜样。在基督徒看起来比较离谱的啊，像是天主教廷说主耶稣把教会的钥匙给了彼得，彼得是第一任教皇，这些我们就不提了。但是就连这些，大家也都回到圣经里面找出根据来，无论你同意或者不同意，他也都能讲得头头是道。这1900多年以来，林林总总一大堆的理论实际对对错错，足以让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啊看得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境况是这样，这1900多年以来的历史是对是错自由主来评断，我们去研究他们评断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今天能够在教会运作的路上走上正途。主角已经换人了，不再是他们，而是我们。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探讨，但是如果都好，我选哪一个？如果都对，为什么历史上有这么多的问题直到如今？如果错了，错在哪里？如果要改善，从何下手？单单做这样子的探讨，就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做得来的，只有教会里面极少数的人才可能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条件去研究它。那从研究归纳出理论到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有所实行，这时间往往是很紧迫的。更何况这1900多年的教会历史啊，它的主体其实你只能说是西欧大陆白种人里边的教会历史，而那些教会历史一直是与政治势力杂流在一起的，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反面的，它绝对不是很纯正的教会历史。举个例子说吧，基督徒对于天主教的教廷有很多的诟病，因为你以为那是政治利用的宗教。但是如果问你说马丁路德改教运动里面有多少政治的正反力量掺杂在其中，多数的人答不出来耶。马丁路德在1521年从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士五世面前亡命出来啊，是谁把他救走，谁把他藏起来，是谁在为他提供环境让他继续推动改革，又为什么要这样帮助他？这些东西往往是我们在研究所谓教会历史的时候被过滤掉的东西。其实你不要说天主教利用宗教，这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 被当时的诸侯拿来作为与罗马教廷抗争的工具，那个政治势力在教会中的掺杂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上百年的宗教战争打起来的，老百姓是很可怜的。但是那些你在读辉煌的教会历史的时候，以及他们的教会怎么组织、怎么运作、怎么改革的时候，你是读不到的。同样，清教徒是个革命运动，加尔文绝对是个政治运动。像这种教会与政治势力的混杂，你在圣经里面绝对找不到。我不是要定罪这个事情，只是要指出来，这样子的探讨，从教材上，从我们手边所能获得的资料上来讲了，本身就先天不足了。然后另外一个特点是欧洲白种人的文化特点，从历史上直到如今，包括你今天所见到的白人朋友，这个特点是不会变的。他们有一个倾向，也有一个能力，就是要把真理变成道理，要把道路变成系统，要把生命变成理念，这样他们觉得比较好掌握，比较好建筑，比较好发展。那现在是一个科学抬头的时代，你光看见这种做法的优点，你看不见它的缺点了。他们整个的教会运作是先把圣经里面的道路、真理、生命啊，通通理论化、条例化、系统化、神学化，再从那个上头去建筑出来的，也真的是相当辉煌、相当了不得的教会运作系统。所以人家才能够直到如今呢，他有很大的征战力量。尽管你要挑这些白种人教会的毛病很容易挑，可是说老实话，我们得先在中国建立一个超过500年、300年以上的教会传统，才有资格在这个地方对人家品头论足。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像我们这样才疏学浅又是无名小卒，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来比，对着神的认识、对着圣经的认识，能够比得上他们这些教会历史中的伟人吗？我们可能比他们更对吗？这不可能的。再加上前面说过了，你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你就算把全教会的精力都花在这上头啊，也不可能得出什么实际的答案，恐怕只会带来更多的纷争。因此啊，中国的基督徒不是不研究这个问题，走着走着大家都说算了吧，顺着目前教会的潮流啊，就摸着石头过河吧，多说无益嘛，反正一切都在主的手中，只要所作所为呢，大致不离开圣经原则，有圣经根据就可以了。没有一个教会是理想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没问题的，这就是我们的心态。这个心态无可厚非，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这个心态不会改变主耶稣对你我所在的教会的要求。那个要求不是照着马丁路德来量，也不是照着加尔文来量，仍然是基督对他心腹的要求，仍然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你我今天所在的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而且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说哪一个教会是没有问题的？神的话却不是这样说，或者说正因为有问题，所以他才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总不能拿这个啊，哪个教会是没问题的这句话去见主啊。神对你我教会的要求仍然是那个从宝座出来的大声音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这样看，他也叫你这样看，我们就不应该有别样的看法。仆人既然知道教会是主人的意思，那么我们再鲁钝呢，也得花这一生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把自己交奠在教会这件事情上。那或许主恩待我们，能够容我们把这一局棋啊给他下活了也说不定啊。因此底下的第十问是这样，能不能暂时放下后来1900年的西欧教会历史，而直接回到圣经里找一些几乎错不了的起点，作为我们对于教会运作这个探讨的基础。 因为既然神有这么大的心意在基督的心腹上，在教会身上，又把这件事情托付给我们，那他的答案必须要在圣经里面，而且不可能是太难找的。不如我们就来试试看好了。在新约圣经里面，对于教会有一个最大的分野，这是一个哪怕不懂圣经的人，只要你去直白的读过一遍，就会得到的一个不会错、错不了的重点，就是所谓的犹太人的教会与外邦人的教会这两大分类。而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呢？我们当然是属于外邦人的教会。犹太人的教会工作的发展是以十二使徒、主的兄弟雅各、五旬节聚在耶路撒冷的门徒这些犹太人为主的。那外邦教会的发展其实不是建筑在这群人的身上，而主要是啊，我想您知道，建立在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与他的同工团队身上的。从教会的运作上来讲，犹太人的教会有犹太人教会的讲究，外邦人教会有外邦人教会的讲究。那我们先把历史复述一下。主耶稣复活以后与门徒在一起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这时候外邦人的教会连影子都还没有，保罗都还没得救呢。临升上天之前，主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被取上升，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摇签摇出马提亚来，取代了加利人犹大的职分。那五旬节到了，他们聚在一处的时候，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因为是守节嘛。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啊。然后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讲道。那一天众人觉得扎心，就听从彼得的劝告，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显然这件事情可以对得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预先对彼得说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一天看起来开启的好像是地上的教会的大门啊，实际上也就是天上新耶路撒冷基督心腹的门在地上被打开了。这个门一打开，没有人能关，可是呢，阴间的权柄也要兴起来和他作对。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间不是很长，一直到主的见证人斯提凡受害。那使徒行传第8章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底下所说的就很重要了，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主耶稣当初对他们的预言是在这个大遭逼迫底下得到实现的。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这就是沿着地中海绕着圈往今天土耳其的边界去了。尤其要注意底下一句话哦，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为什么说从五旬节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一直到安提阿的教会都是犹太人的教会？因为他们只向犹太人讲，他们不向别人传讲。有没有例外的？有，但是那个不能算是外邦的教会，只能算是向外邦人做的一点福音的工作。比如使徒行传11章20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那这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在各处所建立的犹太人教会，圣经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留在耶路撒冷12使徒做什么呢？ 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一般我们老是认为保罗和巴拿巴是一起被打发出去的，其实在打发保罗之前呢，犹太人的教会先打发巴拿巴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安提阿，去探望这些犹太人的教会。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圣经很少这样称赞人，可是圣经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拿巴在往大树去找了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这一路犹太人教会的系统里边，他们的来来往往可能相当勤啊。除了巴拿巴，圣经还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同样的，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的家里住了多日，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牛，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看见异象就请彼得来讲道。那这件事情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可是那只是一个外邦人的工作。除了彼得还有谁？主要是腓力啊，腓力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不是没有原因的。斯提凡与腓力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遭受患难往四方分散的时候，腓力往哪去呢？他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这是他有见识的地方啊。那时候的犹太人并不认撒玛利亚人为他们的本族啊，只是主已经说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你既然到了撒玛利亚，就可以宣传主道啊。那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从谁领受的呢？从腓力领受的，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腓力除了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最出名的事情当然就是向这个埃提阿伯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了。那这是非洲来的太监接受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那太监显然回到他的本国去传福音。腓力呢，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那他是不是只向犹太人传福音？恐怕不是了，应该无论是谁，他都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仍然圣经只把这个在外邦人中间福音的工作寄给我们看，没有告诉我们那些外邦人是不是建立了教会，以及这个教会呢与犹太人教会中间进一步的关系是什么，区别在哪里，都没有说。圣经里面着重的外邦教会的起头，必须要从保罗与巴拿巴在安提阿被打发出去开始算。使徒行传13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刚才我们提说的从耶路撒冷被差派出去，又把保罗迎接到安提阿的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些人被称为安提阿教会的先知和教士。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个所做的工，简单的说就是打开外邦人教会的门呢。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往哪去呢？去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半岛了，只是那时候住的还不是今天所说的土耳其人，我们知道的主要是西里尼人、犹太人。他们走过哪些地方呢？被圣灵差遣下到西流基，坐船往基比路，到了撒拉米，在什么地方讲道呢？开始的时候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还有一个人做他们的帮手，就是约翰。这个约翰不是使徒约翰，应该是巴拿巴的表弟，也就是后来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从撒拉米就到了帕佛，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那个时候约翰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离了别家再往前走， 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浸会堂坐下。这个安提阿就和前面的安提阿不一样了，这是土耳其半岛，也就是加拉太省的安提阿。在这里就有大事情发生了。起先众人对他们的反应挺好，请他们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再回来讲道。并且散会之后呢，有犹太人以及一些敬虔敬犹太教的人，就是不是犹太人，可能是希利尼人、外邦人啊，其中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两个人就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那直到下一个安息日，你还看不出什么迹象来，而且好像事情是往很正面的方向去发展的，因为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啊，当地的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他。那底下这个宣告对于外邦人教会的历史啊是非常重要的。使徒行传13章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从此以后，我们就看见加拉太、马其顿、雅盖亚一直到罗马，众多外邦的教会借着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呢，不断地向外面扩展建立。新约里面保罗所有书信的教导，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写给亚细亚教会的7封信，对象也都是外邦的教会。你可以说，如果我们要探讨教会运作这个题目呢，那圣经里面外邦教会的资料其实远远超过犹太教会的资料。感谢主啦，我们也是在这个外邦教会里边，所以哪怕不看后来1900多年的历史，应当也能从圣经里面找到足够多的教训和指引，来帮助我们走今天教会所当走的路。但是我们肯定会问下去，第11问，就是虽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出犹太教会与外邦教会的区别，但是我们在探讨教会运作的时候，有这样区别的必要吗？神的话不是说从此以后就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了吗？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把两下隔断的墙给他拆毁，成了一个新造吗？难道耶稣基督的心腹，他有一半是犹太心腹，一半是外邦心腹吗？传统上我们在研讨教会运作、教会历史的时候，也很少听见人做这样的区分呢。那这是一些很重要很好的问题，但是这里边观念的澄清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完的，我们可能需要等到下一课再继续讨论了。